家事国事天下事，聊天聊地聊琐事，什么都聊，什么都说，芝麻蒜皮也好，青菜萝卜也罢，人生尽欢皆自得。我是芬仔，欢迎收听。妈呀，这就是人生。Hello， 我是芬仔。上一次呢，我们提到了我的国中生活，那今天就要来谈一谈我的武装生活吧。其实呢，在升学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在考虑要念高中还是武专，不过那个时候有推甄嘛，那武专就先被推甄了上去，所以我就决定了，我不念高中，我要念武专了。可是呢，还好也念了武专，也发现到说，其实念武专的时候呢，其实生活蛮多彩多姿的。像是啊，在专一上学期的时候，我们班啊，日文全部都被当掉。那你知道以前那个开暑期班，你需要有一定的人数才能够开嘛？那不用，我们班刚好自己就可以开一个暑期班，所以基本上那一年的暑假，我们班可以说是没有暑假，几乎全班报到，还要重新把日文再学一遍。那我呢，我是还好低空飞过，所以逃过了那一劫，不然的话，哦，夏天这么热，还要再去学校去读暑期班，真的是累死了。平常赶公车还不够吗？还要在暑假的时候不能休息，不能玩，还要再去学校这样跑这一趟，真的是太辛苦了，我才不要嘞。此外呢，我们那时候还有拔河比赛。拔河比赛其实蛮好玩的，怎么讲，其实都要有策略。首先呢，那时候我们班不知道怎么发渔民的，就是要把绳子啊夹在腋下，然后把重量重的人排在最后面，然后喊的时候全班一起出力，然后还要有口号，一二上，一二上，一二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喊的口号。那真的是我觉得帮忙也蛮大的，结果那个时候我们班的运气还蛮好的，因为它类似像是那种淘汰赛，所以到后来还会有种子队。我们班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拉着拉着，结果就一路拉到那个还可以抢前两名。有幸啊，我们班那时候因为有一个体型超大的，是全，那时候我们叫做科啦，外语科。那时候我们科最胖的男生刚好在我们班，所以哦，我们班的胜算就很大。当然啦，最后我们班就获得了冠军。除此之外哦，除了拔河，我们还有躲避球比赛。其实武专真的蛮忙的耶，平常学校的事情都忙不完的，还要忙这些课外活动。可是这一些都不是社团的活动哦，这个全部都是科里面办的活动，拔河比赛也是，躲避球比赛也是。然后躲避球比赛很奇怪，都要办在中午的时候，明明中午就是中午的休息时间。虽然我们的吃饭时间是从12点到1点半，足足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不过拿来打这个躲避球，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，赶快打一打，不要浪费掉我们的吃饭休息时间，因为很多人会趁那段时间去别的地方稍微玩一下，还是去拍一下大头照啊。诶，不是大头照，讲错了，应该是大头贴才对。那时候我们很流行大头贴哦，学校附近那时候很多大头贴的店，每一家的特色都不一样，然后再来就是在拼价格。 看你喜欢哪一家店，你就去哪一家。还有啊，我们的科上还有话剧跟合唱比赛。说到话剧啊，我觉得话剧其实除了剧本我们都还要自己写以外啦，那我们的角色也是自己选出来，选出来以外呢，除了背台词啊，替他们准备服装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这个准备服装，我觉得那个过程很像是现在的 cosplay， 就是像在角色扮演一样，就是要替他们处心积虑的去准备那一些衣服，然后如果准备不到的就要去租，租不到的就要去做，然后你还要去做那个背景的道具哦，就是我们的背景还要自己做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大概要买一二十张全开的空白纸吧，通通把它粘起来，粘成超大的一张纸，然后再用两张竹竿架在两侧，到时候就是当背景，然后大概会做四个到五个，到时候换景用。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被分配到一个角色，然后呢还有去一个老师家排练。那去那个老师家排练，我觉得感觉很不一样了，因为一般来说都是在学校练一练就好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师特别要求我们假日也是要练，要到他家去练，结果他家的地址又很难找，找了很久，而且还练到超晚的。再来哦，很奇怪哦，这是我后来自己的发现啦，我发现到只要是办话剧比赛啊，我们都会留到放学之后很晚，因为你要做那个布景嘛，那个布景都要花很多时间做，可能比如说你要做云朵的话，你就要去买很多海绵回来粘啊粘，然后有房子你还要去剪纸啊来贴啊，总之呢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做那个上面上。那晚餐基本上很奇怪，我们班都一定是买那个台中人都知道吧，一中街有一家叫做蛋蛋卤味，我们班必买蛋蛋卤味，当做我们只要是话剧比赛课后留下来做道具的时候的晚餐。蛋蛋卤味其实蛮好吃的，便宜又大碗，东西还蛮多的，就是你花一点点的小钱，然后东西还可以吃到蛮丰富的。那合唱比赛，我觉得合唱比赛也不错诶，除了专一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搞不清楚日文到底。哦，说到这里提到一下，我念的是外语科，那我们学校很不一样的是早上大部分啊，我念的是英文组，那早上都是上日文，下午都是上英文课，中间还穿插了一些高中数学、国文、英文。那这个是专一到专三的时候才有高中的部分呢、啊。专四、专五的就是大学的课程。那奇怪哦，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些科目有的会有一些，也不是排斥感，就是怎么读都读不来。比如说像是那个高中数学，我就觉得好难哦。啊，想回来谈一下我们那个合唱比赛好了，合唱比赛比较好玩。合唱比赛哦，我们专一的时候唱歌会被分配到，一定都会被分配到一首日文曲跟英文曲。那时候全班日文都还不是背得很熟，结果齁，我记得那时候可以说是全班唱的乱七八糟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有得第五名呢。不过算一算，全科加起来专五都不会参加啦，所以总共只会有到专四八个班级，所以第五名也算是倒数的，不过成绩也还算是不错吧。 不过有一年我记得是专三的时候吧，那时候我们班是单科的学会，我们是学会班，那合唱比赛是我们班主办的，那我们班就比较有心一点。合唱比赛呢，除了就是分配一下英文歌跟日文歌以外，我们还请人家把那个每一班唱的歌都把它录起来，做成一张 CD， 所以到现在我都还保有那一张 CD 哦，就是那一年的合唱比赛的歌，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放来听，其实还蛮怀念的，而且还觉得我们班蛮厉害的。那时候那么忙，其实学会班很忙呢，那么忙啊，还唱得这么的不错，那个伴奏也伴得很好，就这样子我们班得到了第一名。好，来谈谈我们的一些老师吧。老师哦，其实我最有印象的是一位日文老师，他很有趣哦，他整年他都自称自己叫做为师，然后永远都骑着一台红色的 Skoda， 然后都停在校门口的后面，所以永远都找得到他的车，很好找。而且很好笑哦，他自己跟我们说的，我们班也有人真的去找，就是那一辆 Autobike 上面会写为师两个字。再来呢，是这位老师一年四季都穿一样的服装，都是红色的上衣、黑色短裤，加上一双白色袜子跟一双凉鞋，感觉很不可思议吧。不过一年四季连冬天寒流来的时候他都这样子穿的，从来没有看过他穿过长袖或者是七分袖之类的，觉得他真的是有够强的。再来我们还有一位国文思想老师，他哦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师，不过他上课的时候很喜欢喝茶叶，可是有一天被我们班发现到说，奇怪，老师上课的时候怎么嘴巴一直动，好像在嚼东西一样，可是看着看着又不像是口香糖，结果谜底大揭晓，我们班后来发现到那是老师在嚼茶叶。嚼茶叶我们班看都该怎么说，当场大家都吓了一大跳，怎么会有人嚼茶叶。所以我们班为了整他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，不过可能是考虑到年纪吧，因为那时候那一年他刚好也要退休了，所以我们班后来就用班费集资买了一个很大的盆栽送给他，算是我们班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啊。好，那谈一下我的社团活动吧。其实我社团活动参加的不多，我参加的一个是美术社，一个是传爱社。那传爱社呢，是属于一个比较宗教性，就是基督教的社团，那都会办很多活动哦。我印象最有深刻的就是他们办过一次英语夏令营，然后是去溪头，大概是两天一夜吧，我记得，而且那时候也有外国人会参加，所以我记忆很犹新啊。因为那时候你不但会被分配小组，你们每一组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个外国人，然后你们还要上台去该怎么说，就是上台去看你要唱歌也好，跳舞也好，还是演戏也好，就是要做出一样东西出来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一组是办一个乐团，然后办的跟真的一样，把下面的人都吓了一大跳。我到现在都很对那件事情非常的怀念，然后也很想再一次再去体验那样的感觉呢。五专呢， 其实生活蛮紧凑的，也蛮活泼，而且蛮忙碌的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如果说有念过五专的人啊，一定都知道学校附近吃的很多。那除了中午买吃的以外，还有一个重点会放在就是下课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去买一点吃的啊、喝的啊，然后再看你要去骑摩托车还是坐公车。我是属于公车族的啦。那很奇怪哦，我固定每天都一定会买一杯草莓红茶。然后那时候在我学校的对面有一家圣玛丽面包店，那我都会去买他的面包，或者是我会去买一中街的泽本寿司。哦，这家泽本寿司要稍微推荐一下，它的东西便宜又好吃，而且分量又很大，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，比如说你想要里面不要肉，要换成小黄瓜，要换成一条，再换一条蛋，它都可以帮你换。我觉得服务态度非常的好。OK， 我的五专生活其实还没有讲完，不过呢，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先说一声拜拜咯。